我是九迪。
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坏幽默。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DJ 坏幽默。那我们今天有一个超级大来宾，那他是那个2030转职地图的作者 Sandy， 那我请他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 Sandy， 我是2030转职地图的作者，也是一名人资工作者，那专门在协助转职的路上迷惘的人。那谢谢大家。
好，我们谢谢 Sandy。 那我在他来之前，我就是有想了一些问题，那有几题是针对新鲜人，他可能在求职路上有一些迷思。比如说有一些年轻人，他就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会说，那他希望他在找工作的时候，那个公司是公司内部有跟他年纪差不多的那些员工，那这样他就可以有问题的时候一起讨论，然后一起学习。只是他就是往往他可以录取的都是一些小公司，那公司的员工人数都很少。比如说他是行销小编的话，他往往就是他一个人在工作，就除了老板之外就没有其他就是同年纪的，就或者是跟他一样负责那个工作的同仁跟他互相切磋学习。那他们在就是如果说考之后就想要找其他工作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工作上有个同伴很重要，就会变成是他求职觉得是一个条件，就是他在找工作的条件。那请问 Sandy 觉得这样的心态是正确吗？如果他以这样的条件来筛选工作的话，他对他未来职业的发展这样会是好或坏呢？
我觉得其实你应该选的是选说哪一个公司是你想要一起去发展的。那至于工作上的同伴，他不一定要跟你同公司，其实你也可以在上下班之后就是找到跟你志同道合的人。像有很多社群社团，可能是像他做行销的社团，那大家都一群人都是在做小编的工作，这样子也可以在上面有所切磋。再来就是说，如果你们真的是在同一家公司，有些时候会有摩擦，会有比较的心态，你觉得这样子反而有可能一起学习吗？那倒也不一定。所以如果你硬是要去找一个可以有学习伙伴的公司来做这个求职的动作的话呢，反而是把你局限掉你可以参加的更多的一个选择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先找你想要去的公司，然后呢进去之后再找属于你的社团，然后再找一些其他的校外活动啊，下班以后可以去做一起成长的这个伙伴们。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方法会比较有效果哦。
我觉得Sandy回答得很好，因为就是他可能就是他没有在那个环境，他就希望有那样的环境，但是等他实际上就是他如果到一个新的公司，然后有其他年纪相仿的同仁的话，他就会发现其实还蛮竞争的，然后他搞不好就会觉得哦，不要不要，还是不要有同伴好了。
对啊，而且像现在有很多什么女力学院啊，或是思维学院啊，简报学院这一种课外你可以去做的，行销人的小聚啊，简报小聚，类似这样子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小群聚，那边都是聚集各行各业的在做同样事情的一些精英们。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你其实可以更容易切磋到，而且搞不好可以更找到属于你的社群的人。
对啊，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未来职业有帮助，因为如果之后可能要换其他工作的话，你也是建立了在其他公司的人脉这样子。对，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常常就是我有点像资讯通，就看到很多可能工作机会，我就会想要分享给朋友。那比如说最近女力学院就那个工作机会好，就立刻可能分享给朋友，然后就会有年轻的朋友，他就出社会才两三年，他就会说啊，可是我目前这家公司还没学完呢，他就会犹豫说，他就先不要去投这个履历。虽然我会觉得说，你只是投了，你也未必会上啊，那你竟然为了这个在犹豫，那究竟就是如果遇到更好的机会时，到底该不该去争取，还是说？应该要在原本的公司待满一年，或是真的就是所谓的学完了再去换下一家公司。那 Sandy 有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没有所谓的学完或没有学完，就是看你自己。所有的求职都是要看个人，而不是看其他人，不是看你的爸爸妈妈、你的三 姑三姨或者是你身边的任何伙伴给你的任何压力哦。如果你觉得你还没有学完，你想要继续待，那就是你的选择，因为只有你自己觉得这样子是最舒适最 comfortable 的。因为如果你很不安，然后你硬逼他去另外一个地方，他只会更不安，因为他会觉得说他没有准备好，然后又要去迎接另外一个新的挑战，他其实会把自己的人生规划弄得非常的乱。所以你可以给他建议，你可以给他说隔壁有在争这样的职缺，那如果你有兴趣你再投。那如果他个人认为他还不适合走这一条路的话，那也没有关系，就尊重个人的选择，我这样是蛮好的。那回答你另外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时候是适合转职，一年两年还是什么时候，还是学的完不完，一样回到你个人的一个目标管理。你觉得你今天就是规定你要在这家公司待两年，然后你想要学到一个目的，那你就留下来。可是有些人他真的是能力超强的，他就是一个黄金，他就是公司的一个金矿。那对他来说的话，这个金矿呢，他觉得他现在可以走，他被高薪挖角，他想要去那也可以。那他为什么会离开？可能是因为他的下一个公司够大，资源够多，可以帮他再让他学到更多东西。因为有些时候你想学，但是如果是中小企业资源不够的话，你也没办法学。
我觉得 Cindy 的回答很温暖耶，就是因为我可能就是纯粹只是热心，然后就会没有考虑到说其实他可能他自己内心还没有准备好。对啊，可能会给他一些压力，所以其实还是回到个人，就是如果他自己觉得说他准备好了，他想要就是换下一家公司的时候，对啊，还是交由他自己决定好了。对，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你真的遇到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新公司在面试你的时候，会不会想说你就是你目前这家也没有做很久，那你就来投这个工作，你会不会有扣分的效果？
我觉得基本上他有没有扣分的效果他就投。那如果说有扣分的效果的话呢，对方其实早就不会理他了，对方其实也不会看看他的履历，那他可能也不会被选上说要被面试或是不被面试这个部分。那如果他觉得说他待一年多他可以走，那我说过嘛，他的选择，但会不会被选上是另外一回事。那有些人为什么会选不在意他只有一年半的经验，因为他可能觉得说，假设你今天是 Google 出来的，那你只有待一年半，但我公司超需要 Google 出来的人，因为我们要做类似的东西的话，那他很可能就会被重用啊，他就会觉得说没关系，你先进来，我们需要你。那这种时候就是可能是小公司他需要曾经待过大公司的经验来做这样子一个动作。所以拉回来讲，你觉得怎么样呢？你觉得一年多两年，你的意见呢？
我觉得如果以我自己的话，我可能会想说我在这个职位上我是不是已经可以独立了，可以完全掌握了，那就是可以独当一面的话，我觉得再去找下一份工作的应该会比较有筹码。
对，所以就是看他，因为他可能在现任的公司规模比较少，可能只有3到5年，然后老板的资金也有限，然后他能够学的东西也没有了，所以他如果要再增加自己的技能的话，他可能必须要到一个规模更大的或者是有投入更多资金的公司才可以完成他想要完给自己的那个目标。那如果他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当然是去换会比较好。但相对的，你今天要去换的时候，你也要看对方要不要接纳你，因为你是抱着一个我想要学习更多更大的方向前进，那是你的目标。可是对公司对企业而言，他们的目标是找到一个可以注入集战力的人才。那如果说你没什么足够的资源是他们想要的人才的话，那你也不会被录取。所以你自己就是要双方评估。那有些人就会说，那我干脆不要投。那我是觉得有投有机会。
对
对，所以就是看个人心态，然后看你要不要去试。但有些人可能就是乱投，他可能就想说，反正你们就说有是有机会啊，那我就乱投。可是你乱投的结果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哎、欸，是不是不自量力？为什么你这样会投？那你这样子又让人家给你贴上另外一个标签，就是可能是不自量力，要不然就是一个乱投的标签。那乱投的话，也是一个印象不太好，因为你的自我管理，就是你对事情的一个态度，可能也会被人家有一个不好的那个认知点。可我是觉得还好啦，反正你就试试看嘛。
那下一个问题其实跟你刚才讲的就很有相关，因为你刚才说乱投嘛。那我现在这个问题是说，我也有 看过，就是年轻的朋友，他们就是有找工作，好像跟找伴侣一样精挑细选，那久久才送出一封求职信。那你觉得，如果他只是一心想说啊，我一定要找到就是最适合我那个，然后就这样的心态，你就是好的吗？他就是真的可以靠这个方式找到他所谓的乐观吗？
我觉得这个也是要看状况哎，我觉得可能有点难哎、欸。对啊，
对，因为你刚才说不能乱投，
对、啊，
但如果我真的非常的就是珍惜我这个投履历的机会，
对，对。可是所谓的不能乱投的意思是说，假设你一定要在我再重复一次，我常常在别的地方有讲到的，你一定要去看这个职务内容、职缺内容，人家写什么。比如说，人家写说三年以上的经验，必须要有什么什么什么跟什么什么什么，你一定要有。尤其是另外一个，他如果说英文是一定要的，那有些人就觉得我技术都有到，我只是英文不太好，那我也投一下。可是你可能一开口他就跟你用英文面试的时候，你就讲不太出来，其实蛮尴尬的。
对，
那对你来说，哎、欸，我有事，我有得到。可是对他来说，是你浪费了他的时间。对，他可能一天要看200封履历，然后你浪费他的时间，那他就会就是可能会给你的名字上面做一个笔记这样子。
哇，这样其他公司会看到吗？
不会啦，是不会。对。
OK，
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真的不要，就是真的就是做好准备再投。但是所谓的乱投的意思是说，你自己都知道不会上，那个叫乱投。但是你如果觉得我好像觉得我自己已经准备好有50%了，那就是说有可能，那你可以去读读看。但是70%是绝对应该可以投的，对，可能就是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OK。不过我是想说有点鼓励的方式，因为我看有些年轻人是就投太少，对，
应该是说哈，我之前知道的人，他找到成功找到工作，他投了多少，你知道吗？他大概投了200家才中一家，
对
对，所以投太少是没错，但是。投太少的原因是因为你怕投这个不会中，投那个不会中，所以我还是要强调你自己要去把它全部列到一个那个 Excel 表格里面，然后你自己要去给自己打分数，比如说3.5分钟，5分里面这个东西是3.5分，然后这个公司的几率是4.5分，你自己知道吗？你就打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好了，我们大家都有考过联考，对不对？
对，
或是有报过大学。你明明知道你不会上台大，你还会去投台大吗？可是如果你今天有可能会上政大的话，你绝对会投台大啊。因为台大、政大、清大这些名校，他们就是一个等级的，对吗？所以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的能力，还有你的那个界限在哪里。但是你也可以去试试看，对，只是会不会有效果，我们不知道。
好，我觉得 Sandy 分享的很好，就是求职要策略。那不能只是说凭感觉，可能也要一开始要用 Excel 表，就是先把你觉得有一些目标的，或者是放入候选清单的公司，然后把它 key 到 Excel 表，然后一一来就是打分数，然后看一下说你自己录取的机会是多少，或者是说这个公司跟你心目中符合的比例是多少，这样子就是要有策略。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
那我们现在想要聊聊就是转职这个话题，就是我是先有征求，就是想要问 Sandy 问题的粉丝，那他是说是否要该科系毕业的才容易被公司录取？那如果不是本科毕业，该如何让自己增加录取机会呢？
该怎么样让自己录取机会？你要去看那个公司他注重的人才是什么。有些公司他会说科系不问，他不管你什么系毕业，但是他们要的是创新、有创意，或者是必须要像我常常在书里面有曾经讲过，现在21世纪最重要的软性技能那个4C，所以他可能会说你需要 communication 啊、 沟通力啊，然后 creativity 创造力，然后再来就是协作力 collaboration， 然后再来就是最后一个是 critical thinking， 你的那个批判性思考。
嗯，
那你要怎么样在履历里面呈现出你有做这些事情？可能你就要把大学曾经实习过的一些经历放进去，你曾经做的哪一些作品集你要放进去，你要把你各式各样可以替你加分的经验都放进去。那这样子的时候，他们其实看重，因为新鲜人就是要看重他的软性技能是不是一个可以快速被栽培的人才，那我觉得这个部分非常重要啦。那至于你是不是哪一个科系的话不重要，因为所有的专业是可以在公司企业内部做内部培训的，可是你的个性你的软性技能这个部分就等于说我要培育一个人他的底子够不够优。
嗯，
对，如果他很死板然后脑袋转不太过来的，那我们公司又是需要每天要想新点子的，那可能他就觉得在训练这个人的过程会比较花时间跟辛苦，他们在比较之下就会选另外一个比较脱颖而出的。所以与其你担心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其实可以先把重心放在培养你的软性技能，就是所谓的软实力。
嗯，
那软实力有很多种啊，包括领导力啊。那领导力你说我都还没有出社会哪来的领导力？你在社团的时候你当团长就是领导力，你在网络上面你在脸书上面你有经营什么版主，你在跟人家沟通，你在带风向，这也是领导力的一种，就是很多。那聆听力也是，所以你可以试着去阅读，那你就有很强的阅读力。那阅读力为什么跟这个有什么太大关系？找工作当然有，因为你阅读之后你就可以快速的吸收嘛，那这个就是代表说你的学习速度会变快。所以这一些都是可以帮助你的履历，还有帮助你在求职路上可以比别人更有那个竞争力的部分。
嗯，非常同意。所以总结一下，应该是说不管是不是本科系或者是转职的，那本身就是你要先准备一些，比如说你要把你过去的一些参加社团活动的经验，或者是你有做过什么校外的 project， 然后就是尽可能展现自己的优点，然后让那个面试官可以清楚的知道说哦，你可能是有潜力的，你可以被栽培的。那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本科系毕业就不是那么重要了。那因为刚才 Sandy 也有说，就是比较重要的，可能对新鲜人来说最重要的可能是当务之急，就是你要培养一些软性的技能，就比如说沟通力、领导力还有阅读力这些的。
对的。
嗯哼，好，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近几年不知道大家应该都有发现，就是自媒体经营的风气非常旺盛，那就会有很多人，就是他会希望说，哦，我可以发展自己的个人品牌，那他就可以因此就是可以辞职不干了，然后成为自由工作者。那这样就是有些人他就会面临一个抉择，就是说我到底该不该裸辞，然后就立刻来全力经营我的个人品牌。那 Sandy 有没有人问过你这一题？那通常你要怎么回答？你对于裸辞你会劝退吗？
我觉得千万不要裸辞，除非你财富自由或者是你的后盾很强。因为裸辞之后你去经营自媒体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预知会不会成功的一个未来。
嗯，
而且你边做你会边修方向，不会一开始绝对不可能做了以后你这个方法就绝对帮你赚钱或是赚知名度。
嗯，
那你要换方向的同时是可能需要增加一个镁光灯，然后发现诶，这样子拍照可能不够，可能要开始从事有声音的那个媒体。
嗯，
然后开始要再购买一个假设啦 Podcast 的工具，然后后来 Clubhouse 又起来了，像最近 Clubhouse 起来。
对啊，
然后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欸，那 Clubhouse 是不是结合那个 Podcast 会更好。
嗯，
那又开始同步录音。你每想到一个你市场每更新一个改变你就要买一个道具，那其实如果你没有钱你裸辞你怎么样去花这些道具？问题是你准备了这么多道具，然后你开始弄了，你精神啊时间全部都耗下去的时候，它不一定会让你回本。那如果你裸辞的话，然后你的干粮又用掉的话，那其实非常可怕。然后裸辞之后呢，你干粮也用光了，就差不多花了一年的时间。你要再回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解释说，
嗯
哦，我去年一整年在干嘛？除非你去年那一整年 你裸辞之下，你那一整年是有办法做出成绩，而且是你保证自己有可以，那你当然可以去。但如果不行的话，不建议裸辞。但有另外一个说法叫做 gap year，或者是叫做 garden leave。那个前提之下是说，我有存钱，我想要休息一年。像有些人他就是工作十年，他都没有离职过，他是无缝接轨的做了十年，那他可能后来去生小孩，那这个也算是裸辞的一种嘛，他就去育儿啊，然后照顾家庭啊，那这样休息一年，其实在职场上面都是可以被接受的，就是你只要有一个阻挡的理由，然后你可能去充电，你可能去读语言学校或什么的，可是这些事情是你还是有跟市场在接轨，可是你一旦离开了你的主业，你的专业，你过了一年以后，假设你是写程式的人，然后你离职，你裸辞去做你的自媒体，但是你是做旅游频道的好了，你一年完全都不再碰这个软体，你觉得一年后你再回来写程式的时候，你会跟得上这个速度吗？但你拍胸脯保证说，老板我可以，我学得很快，但老板会觉得说，你已经脱离我们写程式的这个世界有一年了，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危险，那你还会不会被接受？所以我觉得裸辞是蛮危险的啦，但是除非你今天有足够的银弹你可以去裸辞，但裸辞 的前提之下是你那一年休息的时间，你在经营自媒体的时间的同时是必须要继续跟你的主业保持关系的，
对对对，
这样子你才能够随时回来，而且回来的时候是帮你的主业加分的。
好，所以应该是说不建议裸辞，那除非你财富自由，那除非说你有先规划好就是 B 计划，就是你一年之后可能你还要再回来，因为你的可能个人品牌经营没有那么顺利，你还是必须回来公司上班，所以你可能就是你在这一年可能想办法还是要跟你的原本的主业要连结，可能不管是接案或者是这样子的方式，或者是你经营自媒体，可能你的主题都还是跟你自己的原本的那个工作是完全相关的话，那可以帮助你一直在这个行业的轨道上。那假如说一年之后，就是你的自媒体可能没有替你带来获利，就是你还是逼不得必须要回到公司上班的话，那起码你没有因为你这一年的这个决定而影响到你再回到职场上。对，所以我觉得 Cindy 说的还也蛮好的，就是转职，不管你是换另外一家公司还是你想要转职成自由工作者的话，都还是必须要有策略。
嗯，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对啊对啊，那裸辞一般来说就不建议啊，除非你财富自由嘛，可是财富自由的应该就不会来问 Cindy 说我可不可以裸辞啊。所以大家如果各位听众有想要辞职去做个人品牌的话，先等等吧。
我觉得你可以边做啦。
对对对，边做就是不要完全就辞职。可是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因为我现在目前没有正职，可是我在做一些事情，我也觉得好忙哦，所以我有点难以想象说如果你不辞职你要怎么经营个人品牌，就是除非你是非常有恒心毅力跟行动力跟决心的人才有办法做起来耶。
对啊没错啊，所以就是你真的要花很多时间，而且就是时间上面的安排会真的是蛮辛苦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自己要去衡量，不是因为很多人就看到说哦，他都在做，然后谁谁谁都在做，所以他还要去做，可是他可以一心使用，你如果不行的话你只会弄死你自己，而且你会把自己弄得很累，所以与其你去学他们做这一些，你倒不如好好的就是把你现在的工作做好。
嗯，
对，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做个人品牌，很重要，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但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你要去想你的身心灵状况跟你有没有办法去撑起这一系列你该做的事情。
对，
因为你也知道你录 podcast 你很忙，你要想题材，你要写访纲，你要约人干嘛干嘛的，但是你如果还有一个本业的话你根本没有时间。
对，
然后下班以后你还要去联系这一些，然后隔天又是很累，你每天的精神状况都在一个非常疲劳的状态下，那搞到就是这主业可能也做不好，然后那个自己的自媒体又弄得乱七八糟的话，那其实是扣分的，那你还不如把主业先修好到一定的阶段我们再来休息。
哦，所以就是，那意思是说，还会建议他有点像辞职吗？因为你说到一个阶段。
没有啊，到一个阶段就是我说的嘛，你觉得你已经 ready 了，你可以去攻你的个人品牌，你可以独立了。可是你可不可以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评估嘛，你要有那个破产的勇气啊。
还是说会建议他换一个工作室，比较能够负荷支撑他做个人品牌？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工作，因为任何的工作都是需要你全力以赴去做，老板也不会让你这样子，除非你就可以做接案的人生，对，你接案就可以，因为时间就是你自己安排，那就是所谓的自由工作者。那但是你要有足够的这个人脉跟关系，自由工作者我怕的是什么？没有案子进来，那你要干嘛？你就那一样啊，你要喝什么？西北风。
那还是说，就是他有工作的时候，他先一边接案，然后慢慢把他案源就是养起来。
这个你要看公司规定啊，因为有些公司是不准你做这样的工作的。
那如果偷偷做呢？
那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因为如果你偷偷做的话，可能会违反公司的一些规定。
嗯哼，
而且你一旦违反公司规定的话，这些事情都会留在业界，业界很小，大家都会知道。
嗯哼。所以还是必须要先想清楚说，可能有什么限制。
对，我觉得凡事不要去触碰，就是不能说法律规则，但是就是该遵守的原则跟规则，你要遵守，然后不要有那个就是啊，没关系，我就试试看那个心态，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去帮你通风报信。
哦，对，
你做起来就有人会通风报信。
对，树大招风。
对，那你又不希望做不起来，那如果你又要偷偷摸摸的做，那其实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所以你要去想清楚。
对，因为如果要做起来，一定就会难免被人家知道。
对，
所以是有蛮大的风险。
没错。
对，好。
我觉得对啊，我个人是觉得职涯规划真的没有捷径，而且我这大概是在任何的场合都是重复的在讲这一句话，然后很多人会因为谁谁谁说什么，谁谁谁说什么，然后你来问我说，哎，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子？那我跟你说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没有人说你不可以的时候，你就会来告诉我说，可是谁谁谁说不可以？那我就说，那你要不要听他的？那可是我也想要试一下，所以很多人就是被左右。
对，
但你要想一下，到底谁在主导你的职涯，跟谁是重要的一个决策者？那重要决策者就是你自己，因为你总不能说，哦，我今天那个工作没了，因为我妈叫我不要去面试，或者是我朋友跟我说这一家不要投，那你就是在怪别人。
对，
所以如果你自己投了，那失败那更好，因为你失败，你才会知道说下一次怎么样去避开失败的点。然后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从失败里面学到经验啊，就是我觉得失败越多，你就越知道怎么样可以成功。假设你这一条路每一次走，每一次你都跌到水沟里面，我不相信走了五次之后你还会走这一条路，你一定会绕一个圈，然后就不要走那一条，会被狗咬，会掉到水沟。可是如果你永远不去试的话，你永远不会知道这一条路是不能走的。
没错。
所以就祝福大家可以多多冒险，然后就是冷静下来，然后想清楚，然后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写出来。然后你其实也可以跟一些什么心灵导师啊、职涯导师啊，然后去跟他们做沟通。但是别人的意见永远都是别人的意见，就是做决定的还是你自己。
对啊，因为你刚才举的例子，就是说他们会去问你，然后就说啊，谁谁谁说的。那我想说，其实他会不会只是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他答案是 yes， 可是他想要找到有人帮他背书，所以他就是硬要问到一个是答案跟他一样的。你觉得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不 OK， 因为这样子就代表你没有在为你的人生负责啊！
真的？
对啊，那你连自己的小事情都没有办法负责，那你今天如果要去一个公司，公司怎么样把重要的任务交给你？那你怎么样去卡那个 leader 的位置？那你的领导力在哪里？这些都是，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那些什么软实力要怎么培养，其实就是从你身边的小事情开始培养。那因为你身边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去做决定，做决定的时候，当你到了公司的时候，你更不敢做决定，因为你怕被 fire， 你怕被扣薪水。对，那老板也看得出来说，哎，那你可能比较适合当听指令的那一个。
对啊，
那你就永远卡不到很好的位置了。
那我们非常谢谢 Sandy。之后我先预告一下，之后就是 九迪也会跟 Sandy 可能会一起合作办一些活动，那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会再通知大家。那 Sandy 最近有什么活动要跟我们分享的呢？
我最近没有耶、欸、可是我会建议大家有空多多来我的粉专，然后看看干货，然后也有一些什么读书频道、说书频道的推荐啊，然后读物的推荐，或者是有些时候会有抽书的福利，都可以来我这边逛逛哦。
好，那我也会把 Sandy 粉丝团的连结贴在我们节目描述那边，再欢迎大家来追踪 Sandy 哦。
好哦，粉丝团有很多影片，你们也可以点过去的影片，然后看更多详细的跟职涯相关的话题，那欢迎你们来，谢谢大家。
好，谢谢 Sandy。 好，拜拜
拜拜。